我们两个就互相关注了，这是不是很随机？
真的很随机。
我看到那条私信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点进主页看看是不是高仿啊。
我和红红是在一众明星私募基金经理里面选出来的，我们坚定的认为他是做价值投资特别厉害的一个私募经理。
那笔钱其实是我要去买房的一个首付，但他在短短的3到4个月的时间就翻了一倍。
你要足够聪明，认知足够强，去计算到概率，你就再通过概率去玩这个游戏，长期看你肯定是赢的。
你觉得人生就这个剧本是已经写好了吗？到底是确定的还是随机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那颗星星已经在出生的时候它就放在那里了？
对，我真的想问，跑步伤膝盖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今天是第8期，我是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好了，那我们就来到了第8期的录制。坐在我面前喝奶茶的杨一，现在是一个眉飞色舞、特别高兴的状态，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先来分享一下。
这都被你发现了。我昨天周末打德州赢了个巨大的底池，然后就还在一个兴奋的状态里。
哦，你又去打德州了。我跟你们说，这个女人，那我应该也很高兴，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每次打德州赢了之后就会给我发红包。
对，但是昨天那个赢的呢，它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因为正常德州我们还是需要技术和实力并存嘛，你其实是希望靠你的实力去提高概率。
你要给大家先简单的讲解一下，很快速的讲解一下德州的规则吧，因为可能有一些听友他还不太清楚。
哦，对，德州扑克是一个需要实力和技术并存的一个游戏，但是它最大的
实力和技术难道不是运气吗？
实力和运气并存的游戏，但是最终确实也要看一下运气。德州扑克的玩法特别简单，就是每个人自己手上有2张牌，对手的手上也有2张牌，然后桌面上会先发出3张牌，再发一张，再发一张。
嗯，
也就是说你只知道你的牌，然后你知道桌面上的牌第一轮是什么，第二轮是什么，第三轮是什么，然后你在每一个知道这个结果之前去做你的动作。比如说你要加注，就第三轮才是你的终点，你要从这个7张里面选出来5张跟对方去比大小
battle
去 battle。就是真的跟我们的生活很像哎，就是你不知道下一秒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对手手里有什么，但是你要通过概率还有分析去做你当下的决策。比如说我要不要做这个工作，我要不要在那个地方去投钱，然后但最后是一个综合的分析实力加上运气的游戏，因为最后发出来的那张牌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你特别特别高兴，就是因为我觉得是有运气的，就是你赢了一个很大的
铺。有运气，但是是真的很随机啊，你听我跟你讲。就本来理论上就是我们在番前大家筹码都很深，你可以理解为大家都有所小成。理论上有所小成的人应该是最谨慎的，他不会轻易的去给出他所有的筹码，
他有沉没成本。
对，他有沉没成本，他就会控制，因为他想一直赢嘛。但是因为他先输了一把，那一把让他非常的生气。
嗯，
最后在我打出来一个很大的动作，我的牌很大，我在挑衅他，理论上他是可以丢掉的。
嗯，
但是他因为已经就是生气上头了，他明知道我是一个天大的牌，但他也不错，但是他肯定知道没有我那么大。因为番前我们做了一些比如说加注 battle 挑衅的动作，就是为了让对手知道 OK 我们的实力是不错的。就理论上他是个很理智很厉害的人，他可以就是 fold 掉，可能他就输比如说200分给我，但是我们俩就推了个 all in， 那就是个几十倍的20分，然后我们就直接battle 了，然后当然最后结果还是我赢了。
我来总结一下，就是你只掌握了你掌握的牌，但是事态的发展，这个牌局包括对手的心态你是完全控制不了的，但是最后你赢了，你觉得很爽。
对，
对吗？
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理论上他应该只有一个让我赢200分的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是理智的，但是因为很多情绪环境，你看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很像，非常多不确定的因素，正好他上一把就生气了，正好他生气了他就想发泄一下，他就直接和我全部 battle all in 了，所以才导致他输给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底池。
对，这一期的主题我们就是 我最近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人生的概率和随机性。因为最近也是在读一本书嘛，其实就是塔罗布，他之前写过黑天鹅还有不对称性风险，就是看过的。我就越来越去回顾我的这个人生，我就会想要去探讨我们的人生的结果或者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到底是随机还是注定。
真的吗？你已经会思考这个问题？那我随便 Q 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录播客吃零食，你觉得是随机还是确定？我先说一下，我觉得录播课这件事情真的是随机。
嗯，
就像我们第一期聊的，如果不是因为毕业之后有这个想法的一个对谈，如果我们没有见上，
因为我约你四次，你三次在外地出差，如果那天你还在出差的话，
你
就
不约了，
我就不约了。
你肯定会生气吧？我说这节怎么回事？所以能见上是随机，聊起来也是随机，那做播客更是随机。
对，
还有吗？
但现在毕不了业，大家就会觉得我们有了支持我们的听众，而且每一期说实话我们作为更新还不到十期的节目也经常上新星榜，就会觉得诶，他好像也能总结出一些方法论。但实际上我就想说，就像塔罗布他在《随机漫步的傻瓜》那本书里说，很多人的成功其实也是运气和随机的因素，我们不能通过他的结果去反推过程。也就是说你去看那些成功人士总结的方法论可能没有用。
嗯，
再说到杨怡你说的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天录音间里
会有这么多小零食？
对，你刚才吃那个黑松露饼干好吃吗？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现在我和杨怡的桌子上有很多零食，这个真的是很随机，是因为红红在毕业之后也先预先的打一个小预告，就是会在七月中旬有自己的第一场直播，是和美神超市就是姜思达合作吧。当然这个之前我已经有和他合作过，就是帮他的直播去做助播，但是因为红红的热爱确实业务素质比较优秀，
表现太优秀了
去支持了他三场的直播。那也是因为我自己对这方面我是真的很爱安利的一个人，也很爱分享，我就这样有这样一个机会去筹备自己的直播间。所以现在就是在一个选品，就我们家每天的零食酸奶这只是一个部分，还有运动鞋和衣服都已经
堆积如山，
堆积如山。那你说这个事情如果从确定性来讲，我可以给大家总结的方法论是什么？是你要抓住每一次机会，你要在每一次去上直播间的时候分享你的热爱，展现你的专业，让别人看到你对这个事情是有热情的。
嗯，
但它其实就是一个随机的事件。
怎么说？
就是我在小红书上关注了姜思达，我就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他，后来他的播客也有听，他的公众号我有去看嘛，我就一直关注他。他怎么关注到我呢？是因为我的上海马拉松破三，他说你好厉害，他就看到我了，给我点了个赞。
哦，这个真的很随机，
我们两个就互相关注了，这是不是很随机？
真的很随机。
然后他一直在做自己的直播，他的直播也请过非常非常多的助播哦。结果呢，就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可能在抠脚，然后一边抠脚一边看视频，我突然间看到我小红书有一条私信，他就说红红，我在下个月场有个运动达人专场的直播，你能不能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能不能来帮助我一下，支持我一下？
哇，那你看那条私信的时候整个人已经起飞了吧，开心到飞起。
我看到那条私信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点进主页看看是不是高仿啊后来发现就是他本人。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随机呢？
真的很随机，
很运气。
虽然有一点比如说他恰好想做运动方面的他来关注，但是真的很随机，
对吧？
嗯，
就是我想说的一点，结果我就去了，去了之后这个就是有努力的成分和实践的成分，我们合作当时是纯帮忙，就是纯帮他，因为我确实没有经验，但是我热爱运动，而且他的很多一些运动的品我自己本身也在使用。
嗯，
所以在那一场直播下来，我记得很清楚一个细节，就是大家都很累嘛，十几个小时结束之后他过来，然后就是我们两个就拥抱了一下，他说你是我的best 主播。
哇，天哪，
真的就那一刻给我的感觉。但如果我现在作为一个什么，我来跟大家分享你怎么有直播，我会告诉大家，首先你要运动，你要有个热爱，其次你要珍惜机会，
嗯，其次你还得是红红，你得这个口条清晰然后真正的有热爱，长得漂亮
但问题就在于真正触发我们现在桌子上出现这些零食的这个事情，它就是一个运气事件。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一后面的零，但如果没有那一次一个随机的
小红书的私信，或者他看到你了，或者你破三了，
对
吧？如果你是两个月前破三，他可能没有关注这件事情，或者你是四个月之后，他助播都找了好多轮了，
对，
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对，
太神奇了。
就这就是我们播客的这样一期的主题。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很多，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我们去总结自己的结果，或者你就审视现在自己的生活状态，我怎么走到这一步，它究竟是 注定的还是随机的。正好很巧，在我们今天录这期播客的昨天，我正好还是刷到一个视频，就是董宇辉他去他的那个一个学校高校去演讲，就是有学生问他，就说我想问一个很现实的，就说你现在成功了，你给我们这些普通人有没有一些建议，就是我们认真读书的话能不能获得像你现在这样今天的成就，或者是说你觉得努力重要还是运气重要。我觉得董宇辉当时答得很好，他是这么说的，他也承认，他说能力能够决定你的下限，就是你的努力，但是他说他有今天能成为董宇辉，能有自己的直播间，能被这么多人看到，他说运气和机会决定了你的上限。
嗯，
他还分享他认识了很多知名的演员，他说演技好的演员那么多，为什么他是影帝，他和他们成为了朋友，有才华的作家那么多，为什么他就一下子变成很畅销，他说这些在真正的那个随机时刻发生之前都是普通人，
确实是不知道，
对
对，确实不知道，
就很神奇。所以我就有想去聊，就有点像就是随机漫步的傻瓜那本书里面，你以为你现在所发生的这一切是你的努力，是你和别人不一样，但可能它是一个巨大的运气和随机因素。反正在我的眼光里看，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也取得了你现在应有的一些，尤其是社会或者是功利属性上的大家的评价。我们能不能去回忆一下自己成长中的某些时刻，
一定有你说的这种 moment，
那些你觉得成功的时刻是注定的还是随机的？
哎，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多随机 moment 的。虽然我是一个蛮相信人定胜天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发现人只能控制你自己控制的这部分，也就是你可以把概率提到最高，但是你真的想到某个终点，因为有太多太多的过程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随便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你可能就确实命运就完全被
巨变，
被改写，完全巨变。我想一下，其实我换工作到现在这个公司真的还挺随机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从前司换到现在的这个工作，理论上是没有 headcount 的，就是理论上它是没有名额的，
不招人。
对，所以我那个面试一共经历了5个月。你想哪个换工作都是金融行业，其实会有那么久。所以我是两个地方很随机吧，就这个整个就是一个大随机了。第一个随机是我为什么能够换到现在这个工作，是因为我打德州。随机的认识了一个现在这个工作的朋友，这个很随机。
听完这一期播客，没有引导大家去打德州的行为啊，我先说一句。
对对对，没有引导，没有引导。
开玩笑，
然后随机认识了一个这个单位的朋友，然后他恰好他说他们可能会招人，帮我递一下简历，然后就直接递过去了，然后我就见了这边的老板，老板也非常满意。所以就是第一个随机让我觉得 OK， 我可以到这边来工作了。但是第二个问题就出现在整个面试的这个过程中，突然他们就没有 headcount 了，
好随机，
就好随机。
为什么突然间就没了？
就停止了。就那个时候好像是金融行业有一些变化吧，你看我们这个7-8年，你看金融行业变化了多少次，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挺随机的，就没有 headcount 了。那理论上又是一个随机的 OK， 你就不能去了。我当时其实挺想去的，我还有点难过。但是最搞笑的反转发生了，就是在2个月后，这个又启动了。也不是因为有黑康了，而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公司开了一个年会，然后开年会的时候，这个就是想招我的那个老板就恰好碰到了整个这个部门的大老板。然后又恰好那个时候我在之前的那家公司在做一个国际创新的一个业务
相关的，
然后那个业务呢我前司做得更好，新的这个公司做的稍微差一点，但是我新的这个公司总体是更好的，不然我也不会很想去。就是恰好我又在做那个，恰好他开了个年会，恰好他又碰到了大老板，
想招你的那个
人，他就说这个
人
我一定要挖过来，因为他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作用。然后大老板说我操，赶紧招
哦，就这样，
就没有 headcount， 就很随机。恰好我在做那件事情，恰好他们开了年会，他恰好跟老板提了，然后老板同意了，然后我就在2个月后又被招过来了。
对，我觉得这些就是很巧合。所以如果你站在一个招聘分享会，你去给师弟师妹或者那些想求职的人去分享这个，
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讲这一段，
这个没有办法分享，你总不能是说
都是随机，
你总不能说我是因为去打德州认识一个人吧。但是很多事情你又能去做，就是因为你的前司也是一个很高 level 的一个地方，
对
对吧，就是你
能力是在的，
你客观的能力决定了你进入了你的前司，
但是结果确实有很大运气的成分。
对，而 你还记不记得那句很经典的话，它其实就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那里面，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网络文学，就是人在什么时候去谈第一场恋爱，什么时候决定换工作，哪一天毕业，其实翻过头来看都是我们命运的巨变。但当时当这些巨变在发生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你并没有感觉，你也觉得是稀疏平常的一天
啊。天哪，这句话真的太有感触了。
对，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 moment 还不少，也不止这一个。我还想问问红红，在过去的这个经历里有这样的时刻吗？
特别多，
特别多。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很大的随机。为什么让我对于随机性这个东西特别有感慨呢？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老本行，或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行业，整体的金融行业。在金融行业，你肯定会接触到很多资本故事、投资神话、业绩大佬。你还记不记得杨一，我们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两个人疯狂式的研究某某管理人，
哦，
研究某个产品。
对，
在市场特别好的时候，在情绪爆炸的时候，你觉得
啊，他真的好好，
你觉得每个人说的都是对的，
业绩巨好。
你去看这个人，这个基金经理出来路演，他会说我选公司就这三条原则，
哦，
首先他有护城河，其次它要是一个便宜的价格，
嗯，
对吧，再其次这个赛道现在它要在里面有一定的垄断性，有一定的行业地位。
哎天哪，这话我也能说。
你正是因为它有那个业绩，你觉得它说什么都对，
嗯，
然后但事实却表明，当市场风格发现变化，当国际的宏观形势变得复杂，它自己都决定不了
他的业绩，甚至可能还很差。
他投资的公司的走向，他投资的产品的业绩，这个你知道吗？给我两个启示，让我特别特别的去对这些所谓的优秀的人，或者是说所谓的某某神话去魅。
嗯，
就是对于这个人而言，我就像还是要 cue 到那本书，就是人们的偏差叫什么？叫
幸存者偏差。
对，就是幸存者偏差。我们去看到那个管理人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两个特别
激动分析他过去的业绩多么多么的好。
我跟你讲，这个管理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重仓了叉叉公司，就是能力非常的强。咱当时觉得每个人都是股神，你觉得他说的那些话好对啊。
当时我真的觉得很对啊。
当时还有很多技术分析的指标，我记得特别清楚，什么社融 M1 击穿 M2 之后，
啊，
就是大的机会，然后还有就是资本市场，然后价值蓝筹怎么怎么样，我们两个就一直在那里很开心。所谓的幸存者偏差，就是他拿了那个业绩，我们翻过去看他的方法论，你觉得就应该他成功，
就是他对的，
就是他对的。
我和红红是在一众明星私募基金经理里面选出来了一个我们认为的没有那么多 PR， 没有那么多外部的名头，我们坚定的认为他是做价值投资特别厉害的一个私募经理。
实际上什么没有那么多 PR， 没有那么多名头，还是因为他当时业绩特别好。
对对对，确实
这个随机性。后来事实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用说了。
对，确实是因为行业很多的变化导致后来他的产品业绩他也不太好。
我们重仓的金，我们两个都大举进入，事实证明就是人家挣到的钱我们没有挣到，这是一点。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从随机性而言，你在3年前在市场好的时候，你闭着眼，你让小猫小狗去闭着眼在那么一排的管理人中拿一个，他只要在那三年的时间中他 都赚钱，他都挣钱。
是的，
你不用选。那在可能近1-2年的市场中，我再严选好公司，严选他的投资理念，他其实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一个
目标和效果。
对，而这个事情第一是让我对于管理人之间是有巨大的一个想法，其实并不是说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而是当我明白他的成功可能有随机性的因素，
嗯，
我也更加不会去责怪他的失败是因为他人不行，
嗯，
是因为他能力不行。我越来越能做到的是抛开结果成功和失败本身去分析这个人，这个公司的价值观和这个人的行为，这个是我们能，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
嗯，是的，
对吧。那到我自己，我也有膨胀的时候。我跟你说，当时我觉得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在市场很好的时候就那一把， 我重仓选了某价值蓝筹基金，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价值蓝筹大白马，整个市场很疯狂的时代，那笔钱其实是我要去买房的一个首付，但它在短短的3到4个月的时间就整整翻了一倍。
太羡慕了。
不要，对啊，羡慕。当时我觉得是，我不觉得是市场给我的哦，我觉得
是你的实力。
小李太厉害了，
小李真的厲害。
小李学了7年金融，就是
就为了这一刻，
终于就光宗耀祖，就是房子的首付都变成全款，就挣那么多钱。而且在特别好的一点，这个真的很随机。我第一波我非常成功，在我要买房的时候正好就随机那个小区空出一套房，正好那个时候我又在高点把仓减了去买了房子。后来市场其实有一个回调的，就是大概在2020年3月份左右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有疫情的原因，这就是一个很随机，不是我逃顶了、是我那个时候正好要买房。
哎呀妈呀，这真的太随机了，要是不买房你可能还在。
对，但是我当时不觉得，我觉得是我的英明
哦，
我觉得是我成功的克制住了人性的贪婪，我减仓了。当时我觉得我就跟巴菲特就是国籍不同。结果后来就是反复被打脸教做人，这个我就很惨痛，就是跟大家一句话总结，就是我挣的那些钱学费已经千倍百倍的还给这个市场。所以你看这个就很随机，但是我后来能做到的是什么？我能做到的就是我保持一个良好的投资习惯，确实因为市场是有周期的，经济也是有周期的，我不能指望通过这个东西去暴富。你还记得当时很多人在市场好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不工作靠理财去实现收入，其实这个事情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随机的事件，
随机的事件。
但我们可以给随机性事件保留一个窗口，它并不影响我现在80%-70%主业的人生，我现在人生按部就班在上班，但是我还是有港股仓位，就是基金型的仓位，我还是有自己投资的这样一个敞口，我在控制了自己的比例，我不是想通过一把 all in 或者加杠杆，但是如果当市场未来有那样一个大的机会的时候，
还是可以抓住，
我觉得可以不用错过。
哦，那是不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杠铃效应，就是我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稳健的选择，但是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比例 all in 一下。
对，
我觉得这个好像我自己的投资理念好像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的钱相对比较少，我肯定就是 all in， 比如说投资一些基金类的、股权类的，博一个大的，即使亏完了好像也没什么。但当你的资产相对更多之后，你发现你好像不太敢就是全部都去用于这个权益类的资产，还是会做一个切割。
你说的特别对，这个也是我在之前的工作中发生的现象，因为我可能会帮助一些很成功的我们所谓的高净值人士去打理他们的资产，去审视他们的投资组合，你会很明显的发现风险偏好这个事情，咱们不带评价，就是客观，资产量级越高的人他越保守，但越普通的人他可能就这10万块钱，他说你给我，我就要
给我弄
all in 加杠杆，哪个最赚钱？那赚钱它肯定是和风险收益
是
相匹配
的，
对吧？它无所谓，但是越是资产量级很高，他说我能不能把年化波动降到5以内？
哦，
我每年的这个增长，你给我到4到6，我已经很开心了，但是我经不起一点波澜。这个，所以刚才杨毅提到的杠铃策略，我也做一下小小的补充，也是塔罗布他在他的那本《反脆弱》那本书里面详细介绍的。他是说，反脆弱并不是说我们要多么的强大，而是他假设这个世界，你看我们这两年，我们的身边的环境是很魔幻的，本身就经历了很多不确定性，但反脆弱的能力就是能够在变化和不确定的条件下让你受益的一种策略。他提到是杠铃策略是什么意思，他当时举了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是什么，就是概率很小但是影响很大，所以黑天鹅它分正向就不太好的黑天鹅，就比如说我今天出门被车撞了，这也是一个黑天鹅，概率小但影响大，呸呸呸，这是坏的黑天鹅。但也有好的黑天鹅，比如说你昨天买彩票中了500万，这个其实就是好的黑天鹅。
哎，那可太想要这个好的黑天鹅了。
他是说你在人生，你去配置自己的人生也好，就是要像刚才杨毅说的做好风险的对冲，你配置在杠铃的两侧，就是你绝大部分的你的精力还有你的整体的偏好是在
放在主业上，一个稳健的
稳健安全的， 对这个领域，无论是投资还是你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走向，但是你永远要给那个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留百分之
留点机会，
留点机会，
留点机会。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个播客也有一点像正向？万一哪天什么大明星什么听到我们的播客，我们就火了。
那我要靠我们的这个听友朋友们多多支持，
对，
成为我们概率的一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说到随机和确定，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因为红红是在金融市场里做了很多年的人，
嗯，
是非常了解这个市场波动的随机和情况的。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喜欢每天去面对这种随机，你才选择了一个你更觉得有确定性的事情？比如说像跑步，很早之前你提到就是你自己跑的，身体是你自己的，
对，
手脚也是你自己的，成绩也是你自己的，你觉得这两个有没有关联呢？
有，杨一真的是一个会爱观察人，爱探索世界的人。你刚才说到我可能不是特别喜欢概率和随机，我在主动或者不自然的去减少这种概率发生的数量。但你是不是就还是一个很开放？因为你看你喜欢从事的无论是投资还是打德州，其实有一些不确定性和随机感更强。
不管是做投资还做人生，
对，
你做投资的时候他给你发一个问卷问你的风险偏好是什么，
对，
我看下来哈，我就感觉你的风险偏好好像是偏低的。
对，
我可能是我觉得我是中等吧，
嗯，
我做的事情也是在我相对确定的领域里去找一个不确定性的上限，但是如果你让我绝对稳定，嗯，没有上限或者上限很慢，我可能是没有兴趣的。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典型的中风险偏好，但是我要在确定性里去找到一个上限。那红红呢？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关键，我现在的 ID 全网同名，介绍一下自己，红红跑步去。就是跑步这个事情，它好像现在已经变成了，都快变成我一个标签或者生活中
职业
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对对，不能说职业，
快成职业了，但是至少是一部分的职业吧。但是跑步的这个事情它怎么发生的，这个就是更大的黑天鹅，就环境的不确定性，就是因为疫情。我之前是为了减肥，因为我很爱吃嘛，你也看我们今天这么多零食，我都是上操课上团课骑自行车的，就是骑那种室内的动感单车。结果就是因为疫情，室内所有的健身房都关了。
哦，
对，我没有办法，被逼无奈上了路去跑步。但我永远不会想到2024年6月坐在录播客的红红，4年前只是因为健身房关了出门跑步。你觉得这两个之间有联系吗？杨，
对啊，我现在就在想这个轨迹，真的是因为疫情所以你被迫停止了外面的
健身，
只能在室内跑步，然后放开之后你发现原来跑步还挺不错的，你就开始出去跑，跑着跑着红红就发现好像越跑越好，越跑越顺，然后就破三了。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
你知道为什么越跑越好越跑越顺吗？还是回到我们自我探索的主题，你刚才有说到我们两个人的底色，你可能是更冒险好奇宝宝多一些，
对，
我是偏保守偏确定性多一些。我正是在那样一个时刻经历了投资或者说是外部环境的起落，我也不说大起大落，有的是人比我更大，但起和落让我当时对于整个世界的秩序感和确定感产生了一些怀疑，
哦，没有确定性了。
但是跑步是帮助我对抗不确定性的一个特别好消解的方式。
确实，因为你就是需要用身体去脚踏实地，你不管做事儿还是身体，其实身体给你的感受是更直观 的，你就是跑出一步，你身体就会有直接的感受。
跑步可是做不了假的，就当时他让我觉得不确定，就是我投资可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哦。大家都知道在投资里面有一个概念叫换手率，你可能换手率越高，你越勤奋，你可能业绩越
输的越多。
对，你杨一露出了非常非常痛心疾首的表情。
反正呢，我作为从业人员我是不炒股的，但是我买基金，嗯，
对，我也
是，但
是
我投资确实没怎么赚到过钱。
对，而且在这里我还想小小的插入一下投资的故事。我后来越来越不相信，如果这件事情我看不懂的话，我宁可不做。我越来越不相信把东西，把这个钱或者一项投资也好，交给一个别人，希望他给我赚钱，我来做收渔翁之利。 之前还去参加了一些一级市场的项目，后来反思当然是失败了，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人生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不能寄希望于自己不努力不了解这个行业，就相当于纯粹的去我随便打个比方投这个奶茶店别人去经营，那说实话他挣了你就分点收益，他赔了也确定不了，这是一个随机的事情。那假设我当时其实干了一件大概类似的事情嘛，就这样去做，后来事实证明也是因为不确定性，那个比如说投资的项目也是因为疫情它可能倒了，我是本金也没有，
这确实是个黑天鹅、
就是、对，这就是个黑天鹅。但是我很庆幸的一点，如果成了我还会觉得是我选项目选这个管理人选的好、
哦、
我还会再投，那它最后唯一的结果就是我一定会因为某一个概率去
还是会失败一次，即使不是某一笔投资也会是另外某种投资，
结果就是失去所有的本金，这个游戏才会停止。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劝自己或者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四个字，躬身入局。无论是你的投资还是人生，你指望着把，就是大家不要有偷懒的行为，你指望着把你的一部分的精力交给别人，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对自己负责。我越来是这样，是、
我一直也会这么认为。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去做投资，如果我们不做充分的研究，我们只是自己也不能说瞎投投吧，就是认知不到的时候，我们在相对浅薄认知的时候去做投资，其实你也是没有那么强的分析能力，长远看可能也是负的。其实就像德州一样，你看德州是每一局牌其实都有随机的成分在里面，最后一张牌发出来有可能别人就超过你了，也有可能本来你的赢的概率很低，最后一张发出来你就超过别人了，所以每一局都是随机的。但是因为你还是可以去提高你的认知，你可以去更多的去算牌，算下一张，算对方，算你的概率，
观察
算你怎么去 对然后再算你怎么加注，算怎么加注你的回报是最高的。你要足够聪明，认知足够强，去计算到概率，你就再通过概率去玩这个游戏，长期看你肯定是赢的，每天就是随机的，但是你要去提高这个你赢的概率，你的方法，你的认知，你就是得到位。所以我做投资为什么亏，因为我是做一级市场的，二级市场我真的不是我的专业。
咱们两个当时在那儿很开心的分析，其实分析都是这个人赚的好多，咱们在拿着人家的结果，
对，我们说这个人赚好多我们要买他，而不是说这个人风格是这样，
对，
在当时的环境适合这样，所以我们要买这样，我们没有。
我有太多想说的，所以第一点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去投资，而是不要去拿着结果找答案。
啊，对，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去赚你认知范围没有到的这个钱，
没错，
你就是交给随机和运气。
对，是的。其实塔勒布在他那本书里面也说了，结果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决定，但我们唯一能决定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行为。所以你看你算牌也好，或者观察人的情绪也好，你其实无意间是提升了他的
过程 control。
对，那再说到我们刚才那个投资，当我学会了不以成功和失败结果去论的话，并不代表我没有在学习，并不代表我现在就不亏钱了。假设在现在这样一个市场中，我的管理人，我现在还是有基金的持仓，包括我的家里人，可能现在是一个微亏的状态，但因为我系统的研究了周期，研究了估值，它其实每一次的结果给我的反馈是用来就像 AI 一样，我在喂养我的认知和行为，
明白，
结果我决定不了。
你不会再那么因为一个细小的结果波动，因为你的认知已经到了一个境界，就跟我打德州一样，你是能够知道你是有认知的，也知道它是概率，长远看你肯定会赚，但是每天的波动你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对，即使长远看我也没赚，至少我能反思我的行为，我每一天，我今天的我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了一点点的那种感觉。
哎，所以说回来，我还是真的会很好奇，我们做了那么多年金融，然后做下来之后发现红红不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偏好者，所以这个确实会跟你的跑步，你刚刚提到了它会让你更有确定感，但是你当时的跑步的一个小的行为变成了一个目前的一个相对职业的状态，你觉得这个会跟刚刚我们说的确定不确定有大关系吗？因为你去跑步，你爱上跑步，这个是一个初步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可以爱上跑步，但是把它从一个业余爱好变成半职业或者是偏职业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切换，这个会跟你的随机性或者是风险偏好有很大的关系吗？
杨一说的太对了，有很大的关系，就完完全全是你刚才讲的德州的那个例子。我来给大家复盘一下我跑步的过程，其实这里面有确定性也有随机。虽然我并不是以跑步为职业，我们国内有很多以跑步为职业的很厉害的运动员，我没有那么厉害，但他确实跑步是我的随机，它打开了我更大的一扇生活，而通过跑步打开的那扇生活的门是我的职业。是这样，我来给你复盘一下，为什么一开始我会喜欢上跑步呢？就是你提到的自我探索，我的风险偏好比较低，当我经受了一些不确定性的考量的时候，发现跑步这个事儿
太有确定性了，
及时反馈，你多练一秒你就进步一秒。尤其对于新手，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跑步有个新手红利期，新手就是任何一个事情，你的新手你进步的那个曲线斜率是
明白 learning curve 非常的高，陡峭，
就是 learning curve。 所以在我刚才我发现，我只要每天多花5分钟去比昨天，我就比昨天快5分钟，这个刚才已经说了，投资不是，
哇塞，
对，我在努力把我的心率从150往上顶到155
啊，对，及时反馈，及时
确定，所以我就上头了。其实本身跑步给我而言是一种确定性的及时反馈，这个在生活中很少。我很爱一个人，我天天给这个男神写情书，给他送东西，他会爱上我吗？不一定。他不会明天比今天多爱我一点。
对，但是你跑步只要跑了，你的身体机能就在增加，你的心率就在降低，
对，
你的速度就是更快，他给了你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和确定感。
对，这个是对于就是目前绝大部分90%跑步的人，你都可以在跑步中找到这样的确定性。所以我当时对跑步爆发出了这么大的热情，它正好和我这个人很匹配，我觉得它是很确定，我就投入了更多，投入更多，那你成绩就会更快。我确实当时就成为了身边里面短时间内才跑步的人里面跑得非常快的一个人。
哦，那他真的跟你很 match。
对，就是因为 match， 所以我拿到了结果，然后你在这个正反馈里面呢又随机不确定性了。这里的不确定性还是因为那几年我就想参加一场马拉松，我就参加不了。
哦，这个为什么？
因为取消啊。
哦，
比赛会取消。
因为疫情。
对，我就参加不了。结果有一次还已经要参加，结果还是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吧，又没参加了。当我到我真正能，这就是随机的，但是在中间我没有放弃努力，等我真的去参加那一场马拉松的时候，第一场马拉松我就很快了，第二场正好破3嘛。
哦，第二场就破3了。
就是因为你说它是随机还是不确定的，就是随机还是确定，随机就是因为我是因为之前想参加那么多场都没举办了。
对，
这是随机，但确定是我在这日复一日的努力，最后得出了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小姐姐首马就3小时06，
太牛逼了，
第二场就进3。
对啊，
所以我会被很多人看到，而且还有随机性，就是我在赛道上有个视频被发出来，虽然那个视频不是很正面，因为我当时跑的大家都知道要跑一个42公里，你到后面真的就是
精疲力竭，
精疲力竭被发出来，很多人看到，但是我确实是因为那样被别人认识了，
哦，
我才会再去想着发一些视频。
哦，
发一些视频之后，我因为跑步随机，
又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你了，
我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打开了我世界更随机性的一个盒子，就是在网站上。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就是因为随机性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被看到，就明天你今天走在马路上你吃一个包子，明天被拍起来你有可能就是大明星，我随便举这样一个例子。所以发生了很多随机的事件，就是我通过跑步认识了这个人，我很喜欢的脱口秀演员，就是我是他的粉丝，他关注到我，就包括我们一开始聊到的思达的直播间，
对，思达，
包括我认识了一些从事自媒体领域的朋友，他就打开了我另外一个世界，完全和我过去的20多年的认知完全
没有关系。
对，所以到底是随机还是那本书叫随机漫步的傻瓜嘛？
你就是一个随机漫步的傻瓜。
我就是那个傻瓜，然后被他去牵着走的感觉，
太神奇了。但是我说你是随机漫步的傻瓜，这个还真的是开玩笑的。你想想你这个过程随机吗？随机的只是你被看见的这个 moment， 但是不随机的是你确实在日复一日的练习。这个就其实就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大家都会说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看你不准备，比如说我当时换工作的例子也是同样的，如果我没有去做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一个新的事情，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因为没有 headcount 我还被挖走。所以我们生活中确实是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机会确实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我们什么都没准备，可能我们就比如说红红没有破三， 然后没有那么亮眼的一个成绩，那后面的事情可能真的就不会发生。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归到刚才我们讨论的观点，就是我们只能控制我们的行为，我们通过这个行为去提高我们的概率，但我们的结果是不是一定是被看见，或者是那么好，或者是包括说到投资，其实我有一个研究生同学已经上亿了，对吧？就是你说投资能力比他强的人没有吗？肯定有，但为什么那个人是他？中间肯定也有很多的他的行为，还有就是随机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能控制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去提高概率。我觉得你就在这里面没有想到那个结果，但是你的行为又一步一步把你推到了这个结果，那肯定不是傻瓜呀。
你说的很对，你刚才说的那句话虽然很老，但
真的很老，其实我都不想说这句话救命。
我们来拆解一下，因为最近我们录了几期毕不了业，我觉得我真的会问我自己，就是这句老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它背后的一层含义是什么？是机会，如果人生是随机的，是一个概率事件，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两到三次机会来敲你门，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概率事件嘛，
甚至可能不止两三次，
对，
是很多次，
但至少都有两到三次。但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去做好那个准备，就是它决定了我们人生可能的上限。那假设真的我们就没有机会，我们就是没被概率眷顾，但是就像董宇辉说的，你的努力能决定你的下限。他当时说他是一个那么好的老师，他的业务素质很优秀，他当时在西安去买房买车养活他自己，足以他能决定我们的下限。但是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他的能力和他日复一日的实践才让他变成了他。那很多人机会来了他是抓不住的，包括像我刚才说，比如说我的破三，其实破三，哎，破三也没有很厉害，尤其现在越来越卷，我被看到了。那为什么我被看到之后我能让自己持续的被看到呢？这是因为我们过去二十多年，你的职业、你的表达、你的自律，或者你能够很好的约束自己的行为，你的创作能力，这些都是在之前去积累的。我觉得这些都是行为，所以人生这项列车就是好像方向就是那个轨就很随机，但是你的发动机，你的这个轮胎是不是都是我们得自己让它变得更加坚固一点？
是的是的。其实你看啊，我们今天聊的事情是随机，甚至是我们俩还都有一些风险的一些偏好，但是真的是完完全全随机的吗？其实我自己觉得是不可能的。你看，回到我们一开始，杨毅的观点其实是，原来最初的观点其实是人定胜天。就为什么杨毅觉得人定胜天，就是因为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会找到我的出发点，还有我的终点，然后这个过程大概是需要几步，我会知道，比如说需要三步，每一步我该怎么走，我都去走。但是这里面就是我的出发点和终点是我自己先确定的，但每一个过程我其实是无法预知的，我只能通过每一个过程我都去充分的了解，提高我的认知，学习练习，达到第一个节点，再到第二个，再到第三个。那理论上每一个节点都会有10%到20%甚至30%的概率是我得 lose 的，所以我就一定要做额外的努力，做到130%来控制，来调节这种不确定性。所以我每一件事情都会做出超过它应该的，比如说再额外多20%，去消减那种不确定性。所以我的路径看起来是相对是很顺利，人定胜天的。但这里面就是因为我额外花了努力，才抵消那种不确定性。但是最后我会发现，即使你努力到130分，因为我觉得人定胜天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小，
对，
你20多岁的时候，你有什么事情你是不能胜的呢？但是你真的到了30岁，中间在工作场合你起起伏伏了8年10年，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你做到150，你做到1000%，你也不一定能实现那个目标。那这个真的就是有很多太多的随机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真的能做的只有控制我们的行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想分享的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甚至你还会想，我的出发点在这儿，因为出发点在哪我们自己都知道，但是终点在哪我们也不知道。其实你中间你也会衍生出无数个概率的分支，比如说杨毅刚毕业的时候可以去投行，也可以去做二级，甚至可以比如说考公务员， 就是你到底怎么选也是要预演的，有可能就是哪个 offer 先来我就选了哪个，也有可能是哎，我知道自己更喜欢什么我去做哪个，但是无论怎么选都一定是有分支的，在这个分支中不同的分支你会衍生出不同的概率，所以你整个人生就是一个树杈，大树杈子。
我来给你总结一下，你刚才说的有两点，你一直在强调的是行为，但还有一点，它可能也是行为的一种，是你在面对每一个随机发生时候你的应对。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分叉，你这个树不断的长，你在不断的让自己的树去生长的过程中，你在面临选择，这个偶然发生了，你的应对是很重要的。我们人生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行为和应对中变成了那个样子，而且你刚才说可能努力到150都没有
用，
对，这也就是我当时去看到一个也是这本书的书评很扎心了，他是说我多希望你听到这个话题对随机性并没有太多的感知，那说明你其实在过一番丰顺的人生。
哎呀，这个说的太对了，你看我20多岁之前我是真的觉得人定胜天的，你现在让我再说这话我也说不出来，因为我已经感受到太多我做到1000%都不一定能完成的事情。
但正是因为不是人定胜天，我们的人生才更有光彩，才更复杂，更有意思。你刚才还有一个点特别的去打动我，我也想去说，就是有没有一个东西在冥冥中指引着你。你还记得我们当时在聊第一期还是第二期的时候，你有说你小的时候就想去做一个企业家，就是人的起点和你的终点，就是你发乎的那个愿，它像一个星星一样在那里，可能很模糊很遥远，但是我们就是在模糊中去做
的
选择，让你去变成那样。你现在离企业越来越近了，离你的那个模糊的东西越来越近了。我也是，
是的，
其实一开始我们在聊30岁，我们在一开始去走所谓的有好处当然也有不好被规训的人生的时候，我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走到了30岁。但是你知道我心里面，很多人说做直播他就是你做自媒体就是想捞钱，其实不是，
我觉得你是真的喜欢
钱，当然挣钱，我现在还没有挣到钱，但挣钱谁不希望挣钱，我真的喜欢。我小的时候就最喜欢带着一群小朋友给他们
去买东西，
对，去推荐我在小卖部吃到的最好吃的这款零食。
哎天哪，救命啊！所以你看，就是包括红红，包括我，我们都会发现，过了某一个节点之后，我们的那个指引我们的东西就是越来越清晰。当我们去做了不符合我们这个，你可以说是灯塔，你也可以说是星星，其实就是最底层的你自己的一个偏好，你的成就感、认同的来源，你喜欢的事情，你只有做你喜欢的事情，其实你才会产生那么多的心流。如果你一直在做不喜欢的事情，即使可能也有一些社会的小成，其实红红在之前的工作中表现也很不错，但是如果他真的一直偏离你那颗星星，你就是会不舒服，你还是会掰回来。就像我现在不是在自我探索吗，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工作，上一期我聊的可能有4个分叉，但是总有一些分叉看着还可以，我就是真的不想去，我就有个声音跟我说不去，这个就是那颗星星。
所以杨英，我突然有一个更加有鸡皮疙瘩的想法，你觉得人生到底就这个剧本是已经写好了吗？人生到底是确定的还是随机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那颗星星已经在出生的时候它就放在那里了？我们人生再去通过随机做选择，你通过一次一次的选择，慢慢的你更认识那个你自己，但那个剧本里的星星到底是我们自己就让自己变成那颗星星，还是它是随机的？我觉得好有意思，我回答
好有意思吧。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回答不了。就是一直有一句老话，就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总会以各种方式指引你去到那个地方。
是的，
其实更重要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才会带领你。那换句话说，如果杨一和红红没有自己的偏好，比如说在30岁之前，大家都没有那么多的开悟，大家只是在做一个普通的好学生，那其实就没有那颗星星的存在，我们可能就是在随机漫步的傻瓜。但是当那颗星星出现之后，好像过去所有的这个背景和轨迹你都变得更清晰了，你会发现好像你没有偏离太远，只是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的星星是什么，
你还没有觉醒，或者说 我们是灰姑娘，你在沉睡，你还没有醒来。但就像我们自我探索，尤其在第一期的时候，你如果说让我去给大家一些什么建议，你还记得我们当时第一期给出的人生某种解法，就是去做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并坚持。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你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去找到那颗星星的过程，它可能很漫长。但是当你没有被醒，就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我的那颗星星的时候，不要着急。很多时候这个画我们只看到它的局部，你只有这个也是随机的，你可能在30岁、50岁或者60岁你看到这幅画的全貌，但是你只要在之前保持了一个良好的行为，就像杨一说的，它其实并不会让你偏离太多，它反而是你这个大的拼图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从来都不觉得我在30岁之前做的那些学习工作努力
是没有用的。
对
对，是的。然后这里我还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看红红因为很随机的比如说跑步被大家看见，然后又因为更多的坚持被更多更多的人看见，你说这个一定是随机的吗？其实可能只有第一次那个 moment 是随机的，但是你被看见也有可能是一个迟早的结果。因为最后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因为红红周围有很多爱跑步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红红一样，比如说发视频大家愿意看，分享大家愿意看，然后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甚至比如说去做直播。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跑步就是一个爱好，那跑步就不是他的星星？
我回答你这个问题，是的。我是这么想说，他们没有去发视频也好，没有被那么多人看到也好，我来说句公道话，就是核心原因是他们不想，就这么简单。他可能有别的，跑步就是一个工具，帮我排解一下压力就算了，帮我去减肥就算了，他有他其他的心情去寻找。那如果是真的想要去发视频，想要去分享，他真的想的话，他一定会坚持，他没有痛苦的去做，已经战胜了90%的人。就是当你无数遍去真的去坚持你想要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被看到可能只是一个量级或大或小，这个是概率，但是他一定会被看到。
对，所以就回到刚刚的，你说红红是随机漫步的傻瓜吗？当然不是，只是因为当时比如说被姜思达看到了，也有可能如果当时不是姜思达看到，等红红的这个跑步的
也有很多人看到我，
对，就可能是李思达刘思达，可能是另外一个思达，也是在做直播特别好的一个人，
哎，
他也发现红红又破三了，运动又做得很好，所以一定是有一天你会走上不管是直播还是运动博主 anyway 很多道路，因为你就是在那个轨道上感兴趣。
就像你说的，就是我不是一个傻瓜，我只是在找我那颗星星的过程中，我们两个互相的那个磁场现在变得更近了一些，但其实也是探索。我也不知道以后未来，因为红红现在还是一个很累很迷茫很焦虑的人生转折点，不能说迷茫啊，就说焦虑。但是就像杨一刚才说的，我知道我喜欢的那个什么，我目前也看到我那颗星星了，我就照着那颗星星去走，但路径肯定是有很多随机，没准过两年就咱们什么也不说啊，但是就没有关系，如果真的随机性发生了的话，我们就去应对就好了。
甚至我觉得这样的背后还会带来一种坦然。
对，
对，
你说的很对，
对吧？因为我们在做最喜欢的事情，我们控制所有的路径和 path， 就像杨一做事情也是一样的，我有一个终点，我每一步我的管控只要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至少做到130%，那它就会极大的提高我成功的概率。当我发现我是尽力了，我尽人事了，我也是 best efforts， 甚至超过我的同龄人我的朋友，如果我最后没有拿到这个结果，其实我是坦然的。
真的，这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去说的那个，我去管控了我的行为，就是不仅能够让我去发现这个人的成功或者我自己的成功可能是因为一些随机，我也能更坦然面对我的失败，是因为我知道结果有可能不确定，但是我控制了我的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很多时候去跑场比赛，你知道吗？这个周末我又去参加了一场10公里比赛，还站台了。他们就说，红红你为什么每一次比赛都那么用力？因为你知道拼尽全力之后人是比较狼狈的，而且我每次在那个视频里面都会有点想哭的感觉。就是因为很多人就会说，他们就说你就完赛嘛，就玩着完赛，你感觉更好，你更轻松，你第二天就是腿也不会酸，你也不会经常受伤，而且你就算再拼命，你就是个普通人，就咱们说的普通人，就是你又不是运动员，你的成绩再怎么努力也不是说能怎么样。但为什么你每次还那么拼尽全力？就是杨一刚才你说的那点， 更坦然。只有当我全力以赴之后，我面对那个结果，其实那个十公里比赛我站台了，我在那之前还去参加了一场十公里比赛，
嗯，
我没有站台，但是我还挺想站台的，我是第四名。
什么叫站台
就是登上领奖台，
哎呦我去，就是前三名吗？
对呀，
啊，太厉害了，
我还上了北京电视台，而且我第四名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内耗，我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努力，就是我每一秒咱就是能力不行，那没办法，我控制不了，我又不能让我再多长一条腿，我非常的坦然，所以我每次跑完之后都很开心。话回来，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了，我还想去问杨毅，这两种开心，一种是全力以赴确定性的开心，就像我每一次全力以赴的比赛，你想我当时去波士顿，那时候我是高烧的状态，但是我只有那一次机会，还有上周回来的越野赛，包括这次的十公里赛，我每次完赛后的那种开心和激动真的就泪流满面，是一种开心。但是回到今天的录制的一开始，你的开心也是真的开心呀，你的德普拿到了，那种是随机性从天而降的开心，你觉得这两种开心有不同吗？
嗯，我觉得是有不同的，都是开心，但你像德普的那种开心就有点像是那种天上掉馅饼了，
谁不想天上掉馅饼，对不 对,
对
不，我也开心。
当然这里面肯定也有综合的一些判断，比如说我要挑衅他，但是他更多的是一种天上掉馅饼，其实跟买彩票，当然比买彩票的要稍微有一点点技术，但他还是本质上也是这种掉馅饼，但是那种开心可能是来自于 OK 老天认可我了，
嗯，
或者 OK 这个世界给我这个 NPC 发了一颗糖，
这把赌对了我好爽，
对，是这种，但是他不能引发你内心的某种对自己的认可和共鸣，但这种开心一定是真实存在的。
是，
但是如果我打德州，我连续一个月，连续12个月，我一直在赢一个相对的大的铺，
嗯，
那我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开心，因为那个是靠的是技术，就像红红跑步每一次都拼尽全力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尽力了，
对，
我们在竭尽全力，然后我们得到了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其实是第一还是第三没有那么重要，
那个其实不是开心，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感动，就像大家都会现在也被说烂了，就是多巴胺和内啡肽嘛，就多巴胺可能就是人的生理，我看到这个美女看到帅哥我就开心，是一种生理上的，或者比如说我中了彩票，就那种开心是肾上腺，
多巴胺，德州这个就是多巴胺，
多巴胺，
你跑步这个还有包括我如果十二个月都赢那就是内啡肽了，
跑步就是内啡肽，内啡肽和多巴胺最本质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内心的 driver 是不是你在驱动，
有，肯定是你在驱动，还有一种是内啡肽只有在经历痛苦后才会分泌出来，它要让你经历痛苦，痛苦等于内啡肽，你不经历痛苦你分泌的不是内啡肽，这个我还真的去研究过，
真的研究过，
可能内啡肽是只有人类这种生物才会有的，它就是要让你付出这么多东
西，因为在我的认知里内啡肽是关于这个长远的目标价值方面的一种满足和快乐，
所以长远的目标价值它等同于，
当然你中间肯定有痛苦，
它一定包含痛苦，
对
吧，
你要延迟满足，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在闲聊录制前闲聊，杨毅还在说给了我一个启示，就现在00后的小朋友都去买彩票了，你们公司我也要买彩票，就是一句话总结，多巴胺和内啡肽姐都要
啊，姐都要，姐都要不同的开心都很开心，
对，今天我们聊得特别好，要不然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小彩蛋环节吧，也不是彩蛋，就是跟大家去聊一点轻松的，
嗯，
就是我们最近播客也做了7-8期了，每次都在留言区评论区看到很多人想让红红聊聊跑步，
聊聊跑步，其实我也特别想聊，
对，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红红已经不知道跑步能聊啥了，因为可能每天都在这个
圈里，
这个环没有这个环境里，但杨英可能还算是一个
纯新手，完全不懂，
对，所以你有一些你也可以替大家问一些你对跑步的好奇，我们就做一个很轻松的一个简单的分享，
哦，太好了，我还真的有，
嗯，
快问快答还是慢问慢答，我先问一个巨小白问题，跑步伤膝盖吗？普通人适合跑步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个问题真的，
这个问题只要我一发跑步
一定会有人问你吧，
评论就会说跑步伤膝盖，
对，我真的想问跑步伤膝盖吗，
这个问题分类，这还真不能太快问，它要分情况，我之前也发了好多篇笔记，大家可以去我的小红书看 Anyway 跑步不伤膝盖，你要让我真的快问快答就是不伤，它还让我们的关节更强韧，但是错误的跑步姿势和错误的时间会伤膝盖，是什么意思，假设你是大体重但你不是大体重，跑步是伤膝盖，因为它会给我们的足踝关节更大的压力，这个时候先去爬坡，第二你会发现就是很多的 就美国很多论文我当时都去看，就是坚持跑步的那些人，他们到了六七十岁以后的膝关节的韧带的健康程度要比不去跑步的人要健康多了。你可能会觉得你的膝盖有点疼，但这种时候人的自愈，你还记得杀不死你的，
对，
让你更强大，
就是你只要没超过那个阈值就是都可以恢复。
对，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谬论。为什么每次我一要跑步人家就跟我说伤膝盖，
像他们说跑步伤膝盖的人都是不跑步的人。
跑步有什么样的指标去衡量呢？除了这个速度，有什么身体指标来衡量吗？
问的特别好，虽然很小白，这个就是我想让和大家说，如果让给新手跑者三个建议的话，不要看速度，我都不建议，但是大家还是要先去买一块运动手表，只要能够看你的心率就行。我当时还有给大家就身边一些人，包括我也有出视频给新手跑者的建议，第一点就是不要看速度，看两个指标，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心率。你人在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能最大的去提升我们的身体机能，并且帮我们去减肥美体的。我相信70%-80%绝大部分人跑步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健康，
对，
再多吃不胖嘛。
对，
那你保证你的有氧心率在160以下，只要我都不教大家怎么专业的算最大心率，什么你的燃脂心率了，你就在160以下140以上的心率跑够那么多时间就可以了。如果对于纯新手的话，你就让你自己，你不要看配速，可能很多人他的配速是10，就很慢很慢。
等一下，你先把心率解答一下，我下一个问题就问什么是配速。
可以
我更小白吧，
牛，就是我跟你讲心率，你只要动起来你就会看到心率。
但是我跟你说我经常打羽毛球打到170，
那可以，羽毛球是你可能一会儿170，你捡球就变成90了。
对对对。
但跑步是一个相对匀速的，你170你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跑步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关注，你就让自己140的心率坚持半个小时，你就成功了。
但要是我这种本来心率只有50，我跑步可能就只能跑到100，也可以吗？是一个固定的100，或者一定要到140吗？我这问题够小白吧？
就是我觉得140是正常人跑步跑到100，你要是真的跑步连140心率都没达到，你就不叫跑步。如果正常人的话，你在140左右的话，你也不会特别累。相信我，这里面就我就不跟你讲那些背后的原理了。你50，你相信我，我静息心率只有
3。我其实我听懂了，哎，这个我小时候真的跑步，我之前我小时候是我们班跑3000米最快最稳的一个人。
你看，就是随机。我小时候从来不跑步，结果现在你问了我跑步问题，
而且我现在就是纯小白。我会发现过了某一个节点之后，我觉得我能再跑10公里，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那而且我很舒适，我不累，
横态输出。
哎，我觉得我能跑10公里。
你心率爬升的时候是这样，我就跟你讲，你别说你50跑不到140了，我的静息心率只有39，我都能跑到140，是什么意思？你的心率爬升的时候是很累，你从50到140的时候很累，你只要稍微坚持一下，你不要再高了，你就到140，你就不要再快了。坚持20-30分钟是比较容易的。
我听懂了，然后这个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巨大的健康的一个反馈吗？就不一定是跑步专业的，就是有利于身体健康，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那当然了，有氧运动各方面的好处都很多，而且
我决定我要去跑步了。我跟你说我耐力真的很强，你知道我玩飞盘的时候全场跑2小时，跑半小时的时候所有女生不行下场了，我一个人在全场跑2小时。
杨一你知道吗，只要你这种人就是天资很好。首先你小的时候就3000米冠军，我小学的时候800米都不及格。其次你又有耐力又有爆发力，你只要一跑步你绝对是一个，
我去跑了，
你提升很快。
我去跑步了，我真的要去跑步了。
对，下一个问题咱们再问两个问题吧。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那跑步的过程中除了运动手表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大家需要就可以去注意的？因为像我纯新手，我一般就是穿个耐克的鞋我就瞎跑了。
哎呀，
我真的就瞎跑了。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我要跟你说两点，就是我先回答一下你刚才要问配速的那个问题吧，我觉得还挺重要的。
我真的不懂什么叫配速。
配速我相信很多人不懂，就是有两种算法，一种算法是比如说你在跑步机上摁到一个10，那个是什么意思？就相当于你一个小时能跑10公里的意思。
哦，
对，但是手表上你看到的那个配速叫6，6是什么意思？
最快的？
不是不是，我要笑死了。就是6相当于就是说你跑1公里所要花的时间。
哦，
那杨一，我来问你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当然你肯定答不上来，你觉得配速6换算到跑步机上那个速度按钮是多少
啊？救命啊，别问我。
我来告诉你，就是10。
哦，就是10。
因为你看你跑1公里 需要六分钟，你跑十公里是不是正好一个小时？
六十分钟，
对，
哦，
所以你在跑步机上那个时，对应你手表上那个配速
换算一下，
换算一下就行了。
OK
OK，
我记得我小时候跑800米的速度好像是3分，嗯、
那很快，
快快吗？
很快很快，在小的时候算很快。
小的时候，
嗯，
我靠，我去跑步了。好的，对，下一个问题
需要注意的，
注意，嗯，
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很重要。就是我在一开始跑步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首先跑步装备尤其是对于新手不是越贵越好，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知道，当我刚要去跑步的时候，我也是去北京的一家，我在这里也不说了，万一人家还要来找我，将来那个他们线下那个导购就不是很专业，给我推荐了一个超贵的顶级碳板鞋，但是新手不能一上来就穿那么激进的鞋，你容易受伤，所以要去选一双，大家要多做功课，这样的话我还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可能七月中旬我的直播间也会上一些新手友好的男生女生，包括上了年纪的人会去穿的慢跑鞋，它可能很适合新手，它的价格也没有说像顶级的那些，
嗯，
你新手用不上。
我你说我如果我要让我买一个2000块的鞋才能跑步，我也不跑了。
对，其实
对
是这样，所以要注意的第一就是要选一双合适的鞋。这里面要区分你到底是足内翻还是足外翻，或者说你大体重高足弓还是扁平足，总而言之要适合新手，要是一双慢跑鞋，要不是很激进。还有第二点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去买一个运动手表，就这两点要去，因为很多我们还是要跑步的最本质还是要健康嘛，健康的话就是运动手表能够帮你看一下距离，看一下心率，还是蛮关键的。
哦，期待一下红红的直播，特别想去看。
好，这一期聊得特别好，那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叫，我不是说强行向价值，但是我突然间脑海里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们人生呢，人很渺小，我们在一个宇宙里面，银河系，你想地球在那么多的星星里面就很渺小，那我们人真的就渺小如尘埃，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浩瀚的宇宙星河中就是一个随机漫步的一个小分子。
天哪，你知道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还是觉得随机漫步的傻瓜非常的浪漫，因为我们要秉持这样的心情，我们才能够比较的从容和淡定，就像布朗运动一样，你可能在一种很舒适坦然的状态里在这个世间游走，但是我们又不是傻瓜，因为我们就是会找到那颗星星。
没错，那就再给大家，你看杨颖很博学，他给大家说了一个布朗运动，我来小小的解释一下，它是物理学中的一个原则，或者一个物理学的定律，就是很细小的水分子的运动它是随机的，你并不知道每一个水分子它要往前后左右运动，但是就是这些随机的运动它形成了一股合力，就是相当于一个片花瓣它掉在了这个水杯里或者池塘里，它就会像一个方向，假设它就是一汪水，它还是会像一个，它不是河流啊，它就是一个平静的水，它通过水分子的运动它最终会偏到另外一边，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布朗运动，就是可能每一个细小的水珠它是随机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每一个随机性的事件中，用我们的行为也好，用我们对于它的应对也好，最终把我们这个小花瓣推向自己，
推到了想去的地方。
是的，好，那这一期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拜拜
拜拜。